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上一次看到第24节，第24节是先知说到神看到了当时在犹大的那种情形，整个犹大人民的这种质地都变掉了，从前对神是那样子的忠信，这样子的纯正，如今却好像成为一个不忠信的妓女一样的。因为神跟以色列，或者说这个属于他的人，常常是以丈夫跟妻子的，甚至于心腹的这种关系来比喻的。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有这样子的改变，官长做官的人本来应该爱民，去处理他们中间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结果他们怎么，他们反过头来倒去欺压他们，压榨他们，从他们那边拿钱，收他们的贿赂，追求赃私，所以整个的百姓民心都改变了。到了这个时候，神说我要出来处理这件事情了，我要向那些敌对我的人，我的对头，我的仇敌去报仇雪恨。我说的这些敌人也好，这些对头也好，都是指着在犹大的那些不顺从神、压榨神的百姓的这些官员们。爱这个字是一个不满意的一种叹息的声音。到了25节，他就怎么讲，他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念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反手加在你的身上的意思就是我必定会来处理这件事情。他怎么样子来处理呢？他要把你的渣子跟你的杂质把它念尽除尽。从前你像那个纯的银子那样子的美，现在你里面有了许许多多的污秽肮脏，就好像变成炼银子的时候那种从银子上的出来的那些渣子一样的。所以现在我要把这些渣子把它炼尽了，所以剩下来的就是纯洁的银子。我要把你里面的渣子把它除尽了。这样子，这是说的什么？这是说的神的儿女，神在他们身上盼望是一种纯洁完全圣洁的一种本性跟生活。神本身是圣洁的，所以他再三的对他的儿女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去除掉我们生命里头，我们生活里头各种不洁净的那种渣滓，那种渣滓。这个地方是反手加在你身上，这个你是指着耶路撒冷的人而说的。我一定会要来处理，要复还你的审判官，复还你的模式。所谓复还就是取代的意思。我要把这些不公平的，这些污秽肮脏的，作为百姓的仇敌的这些人，要把它去除掉，然后加上一些真正的诚实圣洁的审判官跟模式。审判官跟模式都是指着官员而言的，都是指着统治阶级的那些人而言的。神说你们不要担心，我要来除去你们的渣滓，我要来改变你们，我要来复兴你们，把你们又返回到从前的那个光景。从前的光景就是恢复到向神忠心的妇女，对神有公平公义的生活的这种官员。将来在西安呢，我必定会这样子来做。如今你们这样子的败坏，但是有一天我要再 回复你们，我要把那些坏的东西给你去除掉，然后加上了一些真正的神所喜悦的那些人来。所以神要做恢复的工作，神要做恢复的工作。神从起初人败坏了之后，就在宇宙中间做恢复的工作。神把主耶稣基督送到地上来，他的目的也是要做恢复的工作。从前的乐园现在变了，神要恢复这个乐园。从前那种忠信与神的那个百姓，神将来要把它再一次恢复回来。所以将来神要整个的在这个地上做一个复兴的工作。将来神的百姓所住的地方是在新耶路撒冷，神将来要做这样子的工作。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一，你又再回到当初你忠于我的、我爱你的、你跟我中间那种和谐亲爱的那种啊情况，将来我要把它恢复过来。所以耶路撒冷到了将来要再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一。公义、忠信都是指的神的百姓该有的那种质地。27节，这是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锡安是指着耶路撒冷，更扩大的就是指着凡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必定会因着公平而得蒙救赎。这个地方的公平是指着神的公平的审判。神到了末世的时候，他要做公平的审判，让属于他的百姓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真正的处理，也能够在一个公义的环境里头生活下去。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归正的人是指着被神所复兴的人，那么他们能够得到救赎、蒙救赎。所谓蒙救赎，就是把旧的给去除了，完全是换了一个新的。弟兄姊妹，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只做一个一半的一个事情，或者是慢慢的来做的一件事，他是整个的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若是完全顺服神的本性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有神的性情那种表现。所以神的儿女在世人的面前、在外邦人的面前，应该要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那种气质，因为他是一个蒙神救赎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新的人。然后到了28节以下，虽然没有明讲，但是我们知道从28节以下，先知是指着特别在当时犹大有问题的这种人。这种人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的人，就是拜偶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所谓拜偶像，不只是指的拜有形的偶像，许多时候无形的偶像比有形的偶像更加的是我们的问题。那么28节，表面上好像是泛指了一切的罪恶，他说但卑劣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其实这个里的内容，我们看到下文就知道了，主要的是指着当时那些拜偶像的人而言的。这样子，当一个人离开了神之后，他就自然的会 有其他的偶像去敬拜。所以今天的外邦人，他们有他们的偶像，许多背叛了神的人，他们离开了真神之后，他们又回到了他们的偶像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这里的讲到一切卑劣的和犯罪的，他们的结局就是败亡，离弃耶和华的，他们的结果也必定是消灭。都是讲到凡是背抗神的人，或者说从来拒绝神的人，或者说已经在神的家中，但是没有真正的归附真神，却离弃了耶和华的，他们的结局必定是灭亡的。那么29节说，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报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那等人是英文把它翻成 they， 然后下面指着你们，突然的一个代名词的一个改变。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若是看这个文气，那等人也好，你们也好，都是指着同一类的人，就是指着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有解经家说这个那等人是指的一般人，但是弟兄姊妹，我觉得另外一批解经家，像美国圣经一本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跟这个圣经的新译本，他们都干脆把这个地方的那等人就改变成你们，就是你们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报贵，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原子蒙羞。我觉得这个修改恐怕是很有道理的，也让你们的意识更加的明显。有的解经说那等人是指的一般的人，你们是指的拜偶像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话语气可能是不是那样子的连贯。因此上这个地方的那等人也似乎应该把它改变成你们，像圣经的新译本这样子翻译是更加的妥当。你们下面所说的所喜爱的橡树报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橡树是指的当时做偶像的一种树木，有的说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橡树是 oaks 啊，把它，但是另外有一种讲到是出塑胶的一种树叫 terebinth， 这种树是特别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当时的居民用这种树来做偶像的，做那种有些称为叫做塑像，把一个树杆子把它做成一个神鬼的样子。我们现在常常到那种比较不太开化的民族去，我们会看到那种树做的那种偶像，就是把一个树的中段呢把它砍下来，然后把这个树上挖成像一个鬼神那个样子，就当作神来拜。这个在当时是相当相当风行的，因此上橡树就成为那种偶像的一种代名词。所以你们所喜爱的橡树蒙愧，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将来必定会因为你们所拜的偶像蒙受羞愧，然后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必定因着所选择的原子蒙羞。这个地方的原子弟兄姊妹，是特别是指着拜偶像的那些地方，常常有一些园子里面有那个用土做的祭坛，在那个园子当中用土堆起一个坛起来，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拜偶像。所以橡树也好，园子也好，都是指着当时拜偶像而言的。这个拜偶像可能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一个国家 毁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离弃了真神，因为他们去拜偶像，他们的结局就是败亡。我读到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就想起今天的台湾，今天的台湾就这个样子。我上一次啊，差不多已经20年前，我曾经回去台湾，我看到到处都是偶像，走到一个小山坡，在那个山坡的旁边，一个洞里头也有偶像，走到一个空地，上面用几个杆子竖起来，那里也在那里拜偶像，简直是到处漫山遍野都是偶像，然后在城市里头也都是偶像。我们教会里有一群青年人，几年前回去台湾，在台中清水做短宣，他说清水那个小城里头到处几乎都是庙，很少看到教堂，都是拜偶像的。弟兄姊妹，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一个离弃了真神去拜偶像的地方，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这是必定的事情。他们的将来一定要为这件事情去报愧，去蒙羞，去报愧，去蒙羞。然后第30节，为什么这些人要报愧要蒙羞？因为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比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这个以赛亚书的确是很美的啊，它上面讲到橡树，讲到园子，但是其实你们是什么样子的橡树？你们是像叶子枯干的橡树，没有生命的，也像一个无水浇灌的园子，是一个枯干的没有生命的一个园子。所以你们必定会因着你们所拜的这些偶像，你们所拜偶像这些地方的光景，为这些将来要报愧蒙羞，你们自己都会枯萎。那么到了31节，他说有权势的比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破灭。有权势的是指着当时的那一批监官，这盘监官同时也就是拜偶像的人，他们是造偶像的人，所以这些人将来他们的结局就像麻瓤一样的。麻瓤是什么？麻瓤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有那丝瓜吗？丝瓜假如我们在幼嫩的时候不去把它摘下来，就把它继续的长长长，长到后来什么外面的那些皮啊肉啊通通都干掉了，最后怎么挂在那个藤上面的就是麻瓤，就是里面那些东西。许许多多种丝瓜的人就把那个麻瓤拿下来做什么用啊？做洗澡的时候擦背擦身子的用处，或者说拿出来做洗碗啊洗木桶啊这些东西用。麻瓤是很好用的工具，但是麻瓤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情形，就是什么，当它干的时候，你把它一放到火上，砰一下就烧掉了。这个麻瓤是经不起火烧的，火星一上去就烧掉了。所以有权势的，你们这些做官的拜偶像的，你们将来的结局就像麻瓤一样的。那么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指到他们真正的工作，是指到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偶像是他们的工作，也像火星一样的，像一个火的火星，就是一点点的火花，都要一同焚毁，无人破灭。这个是那拜偶像的人，这些人将来的结局是跟他们的偶像一样的，一同要毁灭的，这是他们的结局。所有拜偶像的人，所有抵挡神的人， 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消灭，在火中消灭。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起初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神在彼得书信里头告诉我们，将来神要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许多地方在圣经里头，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神的审判也是用火，他审判他自己的儿女也是用火，这是神审判的方法。假如我们是像麻瓤一样的，我们像一个木头做的偶像一样的，那个火一来就烧掉了。启示录21章那里告诉我们，将来抵挡神的人，他们的结局什么？是硫磺火符，是硫磺火符。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在火中焚毁，无人破灭，没人可以破灭的，神的火无人可以破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有，先知告诉我们，这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做官的人，这些拜偶像的人，这是欺压神的百姓的人，这些生命生活完全变质的人，对神不再忠信的人，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1章他所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指责当年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光景，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但是这里头有光明的一面，有一个神的恩惠，就是神将来要恢复一些人，那些归正的人，他们要得到救赎。神要把耶路撒冷这个城要再一次的让它洁净，所以毁灭的是老的耶路撒冷，将来存到永远的是新的耶路撒冷，是新的耶路撒冷。神将来要把旧的去除，那个整个的建立一个新的。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以赛亚书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主题，它是神给他什么样子的启示，他就说什么样子的预言，它是有各种不同的主题的。第一章讲到神怎么样子来处理耶路撒冷的事情，那么到了第二章又怎么样呢？一开始他就讲到了将来弥赛亚当政的一个情形，你看这是完全不同的主题，可是跟整个神的心意跟他的预言却是联系的。弥赛亚是以色列人，是所有属神的人的一个盼望，所以以赛亚书的宝贵，我多次讲的，就是里面的主人，里面的主题是讲到弥赛亚的事情。因此上我们看到在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将来弥赛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那么第一节再一次的强调，这个是一个预言，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牧师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重复第一章那里所说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啊，这个开始看第二章。